别他世界看神与人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有神的同在，对不对啊？但是什么是神同在，这个福气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在今天我们试试从圣经去做一些的反省。你可能也看过一些关于巴别塔的一些的图片啊，或者是一些艺术作品哈。通常呢，画家都喜欢把这个巴别塔画到好像一个怎么说呢？圆形的哈，圆圆圆大大的一个这个塔哈。其实他们是加了他们一些的创作力啊，基本上都是带着一些欧洲的风格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圣经讲的巴别塔啊，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必须要回到当年古代的时候，这个晋东的文化，古代的晋东的文化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他们建的塔是怎么样的一座塔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第11章第二节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西拿地这个地方其实在什么地方，其实就在现在的伊拉克的一大的平原那个地方如果你要知道它的位置，大概就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一路走到这个波斯湾这一带的地方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呢？因为现在的考古家他们已经从这个平原画了很多差不多有25个当年的这一种的庙塔我们就从那些地方来了解今天我们读的创世纪的这个巴别塔。当时人类建筑的这个高高的巴别塔都是现在考古学家他们画出来的这一些的建筑物你看见他们呢不是我们欧洲的哪一种的了原来是这样子的其实这种的大的工程或者是建筑物其实它有一个名字的这叫做cigarette cigarette 的意思就是向上建造有这么高高的向上去建造就 to build high 这个意思他们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就是说 hand in the heaven 我要把我的手伸到天上去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你看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第四节你会 读到他们想要建一座塔他怎么说是塔顶通天他们就是这个意思了 hand 要伸我的手要伸进去伸到天上去许多人以为建这些建筑物现在我们叫这些建筑物叫做通天庙塔很多人以为建筑这些东西是为了方便人有一条长长的楼梯他们就可以 爬楼梯 上去到最高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他们自己要的去奉献给神了献祭他们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子其实建塔的人呢通常他们不是让人走上去的来是他们希望是他们的神从天上面下来是这么特别的这条楼梯是让神走下来的所以呢建这些塔的人呢他们总是会在这个 高高的这个天梯上，下面在地上面，他们会建造不同的庙宇、啊、在里面他们供奉他们的神明、啊、人就进到这个庙宇当中去敬拜他们的神、啊、因为人来人往了、啊、就好像我们中国、啊、这也有 庙吧、啊、然后人那个地方总的比较多人出入、啊、慢慢人就会围着这个庙来建造他们的房屋，他们自己住，然后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城了、啊、所以呢你看见圣经有一句这样的说话，来让我们建造城和塔、啊、因为有塔，他们人来人往，他们就居住在比较好像一个 local 的地方、啊、他们就住在那边，然后他们就去拜他们的上帝，他们的神、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你看见、啊嗯、这个通天庙塔、啊、是有一个这样的这意念、啊嗯、其实也讲出他们有一个信仰的一个意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这里讲已经讲了哈，有他们有一个信仰的内容，就是一个伟大的共生。什么是共生呢？啊，其实我们的生物学常常都会讲共生的哈。什么是共生呢？就是大自然两种的物种，他们是需要彼此依赖，彼此需要从对方身上去得一些利益、啊、譬如说我们看见现在春天了、啊、我们看见的花开得真的很漂亮、啊、我们看见有一些蜜蜂来了、啊、昆虫也来了，就蜜蜂去 采蜜了、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它们很麻烦、啊、我们打走它、啊、打死它、啊、其实他们两种的物种是需要彼此依赖的、啊、蜜蜂需要采蜜来、啊、吃当他们的食物，对不对？花也需要蜜蜂把它的花粉传播出去、啊、所以大自然他们需要这一种的彼此依赖，彼此去从对方得一些的、啊、好处。但是人类就总以为、啊、神与人之间也有这一种的共生的关系、啊、他们以为我们建造这一些的、啊、庙塔，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神来祝福我们、啊、同时间我们也觉得神也需要我们去供奉的、啊、所以呢人就以为要建一座长长的天梯，然后就邀请他们的神下来进到他们在地上建造的这些神庙，然后他们在神庙当中、他们会装饰 很豪华 的装饰、啊他们的神像会铺金、啊、哈，然后祭司会常常播一些找一些音乐家去弹一些很好蛮好听的音乐去娱乐他们的神、啊、他们以为只要我们的神享受的舒舒服服了，他开心了，他就怎么样，他就会祝福我们我们这帮拜他的人了、啊、他们以为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伟大的共生。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这种的观念有没有问题啊？伟大的共生，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的了？如果你以为这个是没有问题了，那你就错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他全能丰足，他根本是不用人去奉神他、啊、供奉他、啊、相反他愿意赐福给世人，他是无条件的去 主动的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还有就是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啊、你以为你要建一条天梯让他从天上下来吗、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啊、天梯还未完成，我们的上帝已经从天上面走到人间了。你看见第五节，这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上帝他是无所不在的，他要进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还有我们的神他 不但走到人间，他更加是进到人的心里面，他要看人的心动机是什么。所以你看见整个巴别的这件事件，其实告诉我们人有一些不良的动机，上帝早已经看见了。我们留意第四节，或者我们来再读这一节圣经好不好，你们跟帮我再读一遍第十一章第四节。对，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要为自己立名、啊、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留意刚才你们跟主席一块去读圣经读了九节的经文、啊、其实你知不知道这九节的经文是跨了很多的文学用了很多文学的技巧、啊、什么技巧呢？就是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你会看见原来这一段经文有很多押韵的同音 同性调的这些文字在一起放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希伯来人，你一读你就看见它有很多同音的字、啊、差不多的，但是同音同发音的字文字放在一块，然后让你知道这个重点是什么、啊、我们来试试看吧、啊、我们看见这圣经讲到他们向东迁移，就在这个希拉地他们找到 一块平原了、啊、然后怎么说，就住在那里、啊，那里这个字留意，它的希伯来文就是 Sham 这个字、啊、然后他们就彼此说了、啊、就在住在那边、啊、然后就说、啊第四节他们说要怎么怎么了，要做成了做塔、啊、塔顶通天、啊、这个 Samayim 又出现这个 Sham 这个字、啊，我们要为自己立名，这名这个字叫 Sam、啊、一个 Sam 一个 Sam、啊、留意这个是 同谐音的、一个发音差不多，但是两个不同的字常常出现这些字、啊、第七节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下去在那里这个 Sam 又出现了、啊、辩论他们的语言、啊、第八节又是耶和华使他们从哪里、那里、啊、这个下面再出现分散在全地上，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啊、又来了、啊、下面这个字辩论了他们的言语，把人、从哪里这个下面分散在全地面，所以拿成名叫个名，这是也是 Sam、啊这叫巴别了、啊、弟兄姐妹你发不发现当你读这九节的经文的时候，你看见有些 Sam 有些 Sam 他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希伯来人、啊、你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名字就是整段的圣经的重点，为了显出第四节所讲的他们建巴别塔的真正的动机就是为自己立名， 他们蛮有计划的，他们有商有量，很有计划去做庄，可能你会觉得做庄是很平常的事情吧，对不对？我们在英国，我们看见人家建屋都是这样子了哈，都会房子的时候都是把砖摆上去啊，然后这一个房子就出来了哈。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在古晋东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其实人类的如果有砖头，就代表着人类的文明已经慢慢的发展出来了。这是一个标志，代表人类的文明哈，要建造城，这样一个高大的房屋啊，必须要有一些很坚固、很坚实的材料啊。通常什么是最坚固的材料呢？当然是石头了啊。但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第一代啊，这个希腊第一代啊，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平原呢，还有就是两颗楼金的一个沙土冲击这样的平原，当地是没有石头的啊。如果要大规模去兴建这些城市，通常他们一定要就地取材，在地上面有石头就拿来去做他们的建筑了啊。但是我刚才说这一带是没有石头的，那怎么办呢？他们第三节告诉我们，原来他们已经成功发明了做砖。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原来最早期发明做砖的真的是在这一带的。你会在这一带会看见在最早期的这砖头的这考古的个文物啊。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创世纪写得蛮详细的，他说我们要把砖烧透啊。你知道烧透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们要用火来烧。这个强调这个工序是蛮复杂的，他们反复去炸热，去用火来烧透它啊。根据有一些的研究告诉我们啊，怎么去判断早期的文明呢？啊，原来就是用火的温度有多来看。那个时候的文明是什么，进到什么的程度啊？譬如说，如果火烧到能够用火用到烧1000度的啊，就代表我们人类的文明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如果用火烧到3500这么高的，3000多的哈，对不起，应该是1300到1500度的啊，就代表着是人类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刚才我们说第三节啊，这里说他们把砖烧透啊，拿砖头来当石头啊。其实要一块砖头用火来烧，烧到变成一些是泥头啊，变成砖头了。其实它的热度一定要超过1300多度的啊。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知不觉进入到铁器时代了。还有就是圣经跟我们说，他们用什么，用这个词怎么读，泼油啊还是泼油啊这个油婆啊，婆油地哈，来当泥浆，这也是代表着他们的提炼的技术已经可以防水了啊。 你看见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么高的技术，所以他们就很不担心了，他们很放胆的去在这个平原做一个这么庞大的工程。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有信心可以建造城，可建造这个塔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你看见人类他们的技术也突破了，然后他们的心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心就好像膨胀了，他们看见自己的伟大的远景，他们开始满自信了，然后他们说，我们要为自己立名了。所以他们就叫来上帝的审判。我们来看上帝做了一件什么的事情，我们一块读这个第六节六跟七节吧。我们请大家为我读出这两节的经文。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呢？难道上帝不允许人有伟大的成就吗？难道他看见人类进入了文明的这个情况，上帝就好像有一些妒忌，所以他要破坏他们，变乱他们的口音，然后就叫他们没彼此之间沟通不来了，他们就分散了，是不是上帝觉得这个高大的建筑物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解经家帮我们去理解这个问题。有解经家就告诉我们，其实拥有科技、拥有文化进步了，这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科技发展的比较理想的时候，人的心态是怎么样？这个才是重点。创世纪告诉我们，当人类拥有财力，拥有人力物力，甚至他们的科技已经慢慢的进步了，他们第一点要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是要高举自己，他们要为自己立名，他们的心已经心态已经变得 很傲慢了，想与天比高，他们要挑战上帝，以为他们可以跟神创造奇迹。可他们的心说什么呢？上帝，你创造这个世界吗？你创造石头吗？但是我们人也能够创造砖头，我们也能够用砖头来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高楼大厦，我们也可以这样子了。我要跟你比较，我也可以成就大事，这就是当时人的心态。但是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们的心态是觉得要跟上帝比较，要跟天比较，其实他们又为什么要做一个通天庙塔呢？通天庙塔是代表什么意思啊？是邀请他们的神来到地上面，然后我们去敬拜他吗？如果你已经跟神，你觉得你可以跟他比较了，那你应该就放弃他吧。为什么他们还要建筑这一种的他们要建筑这一种的心态呢？有一个研究巴比塔的论文写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伟大的共生跟为自己立名这两方面的观念，当我们放在一块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类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通天庙塔。原来他们以为自己的能力已经蛮大了，我们拥有无比的能力了，可以跟天比高了。但是虽然这样子，但是他们却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的。那样我们就做一个庙塔请他来，然后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豢养他。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其实是代表我才是神，你下来让我给一点点好处给你，然后你也要帮助我做更多的事情。可以怎么说，他们是利用神。其实在心底里，他们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才是神。你看见他们的心态已经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所以第六节上帝就说了，这只是他们开始做的事情，现在他们想要做什么事他们都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们。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再翻译，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今天的他们的心的野心已经蛮大了，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利用他们的神，他们可以操控他们的神，总有一天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的去做所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巴别塔这一个故事其实有批判人权无限的膨胀，它可以代表着社会有一些有传承要操控人的一些邪恶的权势，但其实它也可以代表你跟我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跟神同在的这个关系呢？我们会不会信耶稣是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得了一些好处，所以我们才亲近神呢？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做一条天梯，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心里面早已经有一条天梯了。我们希望向神求，上帝啊，你给我一个好的伴侣，要让我的婚姻有你的同在，但是当神祝福你的婚姻的时候，你就跟神说，以后婚后的生活你就不要理我了，你祝福我就可以了，但是我怎么去生活你就不要当我一家之主了。这个是不是你呢？巴别塔代表着人的心要神祝福，但是自己却不用顺服神。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反省，就是我们去信神，但是我们又没有让他居首位，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才是神，上帝你要来服侍我，如果我祷告你听我的祷告那就好了，但是如果我来敬拜神，但是我祷告我觉得没有果效，那我就不来敬拜你了，这个是不是你呢？慢慢这一种的态度会变成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的信仰如果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信仰，其实这个信仰已经偏差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巴别塔这个故事主要是告诉我们，人的心去亲近神，人的心去亲近神或者是敬拜神，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你好像亏欠我很多，我们就 很不服气，其实你应该要问，其实上帝没有亏欠我们的，他为我们已经付出一切，不计较的 全部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给了我们，其实不是他亏欠我们，乃是我们亏欠他。所以巴比塔的这个故事要提醒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已经越来越变得自我中心，这个信仰已经不再是真的信仰了。我们看见上帝来到他们当中，来一个审判，上帝不愿意人走错路，所以他进入人群当中，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无法沟通了。所以巴比塔就变成我们广东话叫烂尾楼，烂尾了，有这个字吗？你们也有，烂尾了，什么都做不成了，他们就分散了。但是上帝的工作还没有停止的。如果你读这一段的圣经，你必须要细数读下去，读到第十二章，你就看见上帝把人的错误的他要走进过来，巴别塔这件事情是他们弄错了心态了，然后上帝怎么去扭转他们呢？巴别塔这个事件之后，圣经突然间就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一个人物身上，就是亚伯兰我们又来一块再读一次这段圣经讲什么内容，好不好？请你们帮我读。耶和华说，创世纪十二章描述了上帝启动了一个计划，他先呼召了亚伯兰，要主动的跟他立约，引导他。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其实也是引导人走回正轨，走回正路，让我们理解什么才是与神同行，什么才是真正的有神的同在。很有趣的地方是，神要亚伯兰做的所有的事情，正正就是见巴比塔的人他们一生要梦想要得到的，但是上帝却要亚伯兰去做，很有趣的。如果你看两个故事放在一块去比较，你就会看见譬如说，我们看见见巴别塔的人，他们是随自己的意思去走，他们偏行几路，一路走就走到这个西拿地了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创世纪每逢讲到人向东走，这个东南西北的东，你如果你读圣经，你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字是代表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走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了，按向东走，按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去拣选他们要的地方，他们就走到这个西拿地了对亚伯兰来说，上帝要他走的是怎么的路呢？上帝告诉他，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不是你去选择，不是你按着你自己喜欢的地方去，你要去按着我的意思往前走。所以你知道亚伯兰他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他就是每去到一个地方，他就 献祭了祝坛来求问神的心意，他是按着神的意思去向前走的。从此亚伯兰的人生就好像一个 model， 一个他示范给我们看什么才是与神同行，一生都要凭信去求问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的人的心意，他要带我去的是什么地方，我走的是什么的旨意，都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工作来生活。还有就是建巴别塔的人啊，他们一生都是希望做成做塔，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他们的动机就是要为自己立名啊。很奇怪，在创世纪第十二节，第十二章第二节，上帝吩咐亚伯兰，你出去的时候，我会应许你什么？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看不看到两个都是立名？但是以前建造 做塔的人，他们一生就是要希望传扬自己的名，他们要成为大国，他们要做成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围在一块，我们就成为一个大的子民，大的民族，大国，他们就是要想这些，他们要为自己立名。但是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什么呢？也一样吧，也是要使他成为大国，也一样让亚伯兰成为大名的大名。你看这样是不是 很有趣啊？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再看下去，你看这建巴别塔的人，他们所想所做的就是要伟大，他们要唯我独尊，他们要为己 谋求、个人的利益，什么都是只会自己，一个很自私的用这样的心态。但是上帝要亚伯兰什么呢？我会祝福你，祝福你、但是我 祝福你了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你个人有更大的享受，乃是你要造别人的福，万族都要认你的福。你看见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不是为你个人的利益，你跟神同行同行同在，上帝要你的是要祝福你，但是你要记得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信仰私有化，你觉得这个是我的神，我爱神就可以了，上帝你祝福我就可以了。但是上帝说与神同行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态是看见神的所看见的，他关心的是别人的需要，他关心的是万族万民的需要。所以今天如果你跟人家说上帝对我蛮好，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得了很多上帝的祝福，请你记得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也代表着上帝给你一些任务，交托给你，你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成为祝福别人的工具。我们就在停在这里，我们一块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巴别塔这一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很小心，不要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我们更加要看见上帝你跟我们一块同，你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跟你一块同行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跟你同心，看见你所看见的。我们学习从你的心意去看世界个人的事情，让我们也能够 成为别人 祝福、别人的工具。愿主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